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政府对一家法庭作出的判决提出了上诉，这项判决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颁布的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川普总统和法庭之间的不和因此日益激化。在一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川普的行政命令数小时之后，川普对这名法官发起新的批评。他警告说，该判决将使很多非常危险的坏分子进入我们的国家。川普抨击的对象是69岁的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的这名法官以保守派法律观点而闻名。2004年他被前总统小布什任命为联邦法官。川普星期六早上发推文说，当一名法官可以阻止国土安全履行禁令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任何人，甚至心怀叵测的人都可以进入美国。川普称罗巴特法官的裁决荒谬可笑，并誓言要推翻这项判决。川普的行政命令在一些政府机构和法庭之间造成混乱，同时也导致全美诸多城市和国外爆发抗议活动。预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将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电话，这是川普连续第二个星期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通电话。一周以前，欧洲联盟的领导人在马耳他开会商讨欧盟的前途，珍蒂洛尼和其他欧盟领导人保证要反抗川普。一些人认为川普对欧盟的批评威胁了这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力量。欧盟领导人将于3月在罗马庆祝欧盟成立60周年，届时他们将发表一份声明，他们此次会议所商讨的主张将纳入这份声明。珍蒂洛尼星期五说，如果川普政府将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他看到了欧盟的一个大好机会，这将让欧洲获得机会建立世界第一贸易超级大国。欧盟领导人还支持一项计划，阻止数十万跨越地中海源源不断前来欧洲的北非难民。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说，德黑兰星期六举行了导弹和雷达试验。在此前一天，川普政府为过去一个星期伊朗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对其实施了新的制裁。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星期六进行了空中防卫演习，包括在北部的塞姆南省一块3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上空进行了导弹与雷达测试。这家电台补充说，伊朗副总统埃斯哈格·汉贾吉里谴责美国最近对伊朗的控制，坚持说伊朗人民不把它当回事。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星期五在访问日本期间，把伊朗称为是世界上唯一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的消息，目前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意见作家刘晓波的亲人透露，刘晓波的3名兄弟今年农历新年期间都不准获准前往辽宁锦州的监狱进行探望。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表示，自去年8月3兄弟一同前往探监后，再没有获准探望刘晓波。刘晓光称，锦州监狱一般囚犯的亲人可以每月申请探监一次，也可以单独前往，但是当局只准刘晓波的兄弟每年探监一次，且要3人一同申请。而刘晓波入狱以来没有收到过信件，包括外国政要、议员的信件，狱方全部予以扣留。在另外一方面，苏克里·艾哈迈德·阿里去年12月收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名校菲尔斯利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欣喜若狂。前年19岁的阿里来自索马里北部的自治区索马里兰，他担心川普总统上周宣布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实施临时签证禁令后，他将无法今年年底进入这所学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段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e have a great lesson prepared for you today. First, we will take you to see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your social network.
我们还要带你去探索美国人对节食的看法，还有相关的有趣说法。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ll one's weight and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et. Diet is spelled D-I-E-T, diet.
Diet, 名词，意思是饮食。对人类早期的牙齿化石进行的研究发现。
About 3.5 million years ago, early humans expanded their diet to include grasses and possibly animals.
古人类在大约350万年前急剧扩大饮食结构，开始食用草类甚至是动物。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最新研究显示
，A vegetarian diet has been linked to lower death rates when compared to meat eaters.
素食者跟吃肉的人相比，同期死亡率偏低。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
，Obese patients trust diet advice from overweight doctors more than advice from normal weight doctors.
跟正常体重的医生相比较，肥胖病人更相信体重超重医生所提供的饮食建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et, diet, die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to become a vegetarian, but I just can't give up meat. I mean, chicken wings might be bad for you, but it's soul food. 鸡翅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Yeah, I hear you. Keeping a good diet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limit the kinds of foods you take in.You just need to watch your overall calories.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keep your intake to a modest amount.
And that's true. 都说吃八分饱最好。听见了吗 ,Mike? 八分饱。
Right. It only takes 60 dumplings to make me 80% full.
You certainly pull your weight at the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last weekend.
You bet. Well,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ull one's weigh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喜欢参加的志愿活动就是翻修房子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处亲手让一栋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每个志愿者都不能偷懒。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与此有关，叫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is spelled P-U-L-L. Own is spelled O-W-N. And weight, W-E-I-G-H-T.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是拉的意思 ,weight 是体重。Pull one's own weight.意思是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修房子工作艰巨每个志愿者都要
pull his own weight
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工作现在的美国社会男人主外赚钱女人主内持家已经不再是惯例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家庭成员的分工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这个人说，
过去两年，我太太继续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我却待在家里。不过，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家庭义务的话，那可是冤枉了我。除了要照顾两个小孩外，我每天还忙着买菜、处理杂事、洗衣服、打扫房间、收拾院子。我绝对尽了自己那一份义务。
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如今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好。让男人们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女人持家的辛苦。
Women have been pulling their own weight for centuries.
Doug, 你说的太对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她说,
千万不要低估Carla。 也许她没有别的员工那么丰富的经验, 但是她的贡献跟组里其他成员一样多。 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尽了自己那一份力量。有一个公司刚刚开除了一个新员工,
从简历上看,这个人非常优秀, 但是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老板就发现他非常懒惰。He
didn't pull his own weigh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在英语里,专门有个词用来指工作特别懒的人,叫做
Slacker, S-L-A-C-K-E-R, Slacker.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从划船来的。大家都知道,划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出力,船才会前进。我们今天学习了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词,接下来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练习了。You
have to pull your own weigh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确实,学习外语很多程度在于自身的坚持和努力。俗话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That's
for sure. It also helps a lot if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environment.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lived in Qingdao. Now, I try to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here in D.C. who speak Chinese to keep my fluency up.
So, that's the reason you hang out with me?
Duh! You think I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you? I'm kidding! Kidding! All I'm saying is,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town.
Huh, 找了你。 没错,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非常重要。不过呢,如果你天性比较内向,不爱社交怎么办呢?
We can offer you some tips. Let's check them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Brad和Pam邀请同事Jimmy下班后一起去酒吧。 可是Jimmy一再推辞,我们听听为什么。
Hey Jimmy, a couple of us are going out to Sam's bar after work. Care to join us?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take a rain check.
But you took a rain check last time.
Yeah, I know. I'm just not so fond of bars.
Brad说他们几个人下班准备一起去酒吧,问Jimmy要不要一起来。Care
to join us?
Jimmy推辞说很累。 还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是这次算了,改天吧。比如说朋友约你去逛街,可你已经说好跟男朋友吃饭,就可以说, I will take a rain check. 下次吧。
Well, how about joining the company picnic next Saturday? We're playing beach volleyball and you could join our team. Come on, it'll be fun.
You're so kind, but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Hey, I've got the perfect idea. We're making plans for a dinner appointment with all the department heads this Sunday.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Pam不肯放弃,问Jimmy要不要参加下星期六的公司野餐,company picnic,还可以加入他们的沙滩排球队。Jimmy再次推辞,说自己可能去不了。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这里说的to make it,就是参加出席的意思。 比方说，朋友请你参加生日派对，可你那天已经有了其他的安排，你就可以说 I will try to make it. 我一定争取来。
Guy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I'm just a bit shy. Plus, I really don't like loud bars or clubs.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I hate bars and clubs, too. But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networking.
You mean like on a computer?
No, Brad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Basically, it means going out and meeting people. It can real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Jimmy 知道 Brad 和 Pam 是好意，说自己。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这里所说的 wallflower, 壁花，指的是因为天性腼腆，或是不招人喜欢，所以很不合群的人。Jimmy 承认自己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害羞。Brad 马上说，其实他也很讨厌酒吧、夜总会这种地方，但是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social networking.
经常出去跟人接触是建立社交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 social networking 就是多结识一些人，扩大社交关系圈子。Social networking 对事业发展很重要，可能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Brad 和 Pam 约 Jimmy 出去跟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但是 Jimmy 说他不想做 wallflower 不合群的人，但是自己生性腼腆 not fond of bars 不喜欢酒吧。Brad 说，社交很重要，认识各个领域的人，这样你才不会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Yeah, networking seems like no problem for extroverts, but for introverts, it's often a burden. Actually, I used to be really shy because I was afraid people would judge me if I said something wrong.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your fear?
I realized that most people don't judge. Once I overcame that psychological obstacle,Networking became a piece of cake.
Good for you. Let's keep listening to Brad and Pam and see what advice they can offer Jimmy.
礼节美语。
Jimmy 因为天性腼腆，所以每逢社交活动一律能推就推。同事 Brad 和 Pam 努力说服他，因为 social networking 是事业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Pam 说，
You know,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I don't like all the organization involved. I don't like being told when and where to do things. In fact, I don't even like big crowds of people.
But in today's society, these are the ways we connect. Social networking has boosted my career in so many ways.
Such as?
Well, take last week, for example. I was at a club when I saw this guy I hadn't seen in a long time. He starts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who is looking for a computer programmer.
Pam 说，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这里所说的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
I'm a big fan of sushi.
我特别爱吃寿司。
I'm a big fan of hip-hop.
我特别爱听嘻哈歌曲。
I'm not a big fan of horror movies.
我不喜欢看恐怖电影。Brad 补充说，参加社交活动为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星期他去夜总会，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熟人，这个人的朋友正好在找电脑编程师。
And you got the job?
Yeah,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called me, and yesterday we signed a contract.I'm going to be setting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and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So I guess what Brad's saying is that if you don't get out there and be seen, people might forget about you.
Yeah,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ow do I overcome my shyness?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结果 Brad 还真拿到了这份工作，帮助一家公司
set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设计网站，而且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报酬也很好，看来有熟人介绍就是不一样。Jimmy 听后表示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大概其明白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指问题的核心。 我们经常听人说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is， 问题的关键是。言归正传，就算真愿意出去社交， Jimmy 如何去克服性格腼腆的障碍呢？按他的话说，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我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Then one day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n't looking at me.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sometimes we feel shy because we think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and judging us. But in reality,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Pam 说自己以前也是特别的腼腆。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这里所说的 super 是特别的意思，用来加重语气。我们可以说
Her boyfriend is super sweet.
她男朋友特别的温柔体贴，或是
It's super hot in here.
这里简直热死了。还可以说
I've been super busy this week.
我这个星期忙得两脚朝天。Brad 也说，很多人天性腼腆，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在注意自己。但是事实上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根本不是这样。Pam 和 Brad 能说服 Jimmy 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immy 说他不是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不是很喜欢公司的活动，又说自己 not so good with people， 不善于和别人交往。 Brad 说社交 can boost up your career， 是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Sometimes good networking skil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dead-end job.
Networking is easy for me. I love to hear other people's stories. Sometimes it can be inspiring for your own life.
Good point.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in our next class. For now,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topic.
好，来听接下来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is spelled H-O-L-D, hold. And true, T-R-U-E, true. Hold true.
To hold true, 意思是证明是对的。正确的，过去时是 held true。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会加重心脏病，增加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不过
The findings only held true for women.
研究结果只适用在女性身上。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脸书网站有利于提高申请大学的高中生的信心。
However, the study only held true fo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不过，这项研究只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也就是父辈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孩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true, hold true.
公用 Facebook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I think it's the opposite. People only post the best moments of their lives on Facebook.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ever I'm on Facebook, I feel like my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my friends.
That's because your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your friends.
You.
Kidding, kidding. I think there is some scientific study that proves that logging onto Facebook all the time can actually lead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ecause you're constantly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s.
That's true.I guess,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ill just delete my Facebook account.
Yeah, as if.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叔叔一家来华盛顿玩，最后一天本来说好我带他们出去参观景点，我妹妹请他们在家吃饭，谁知道到了下午我妹妹突然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只好赶快订餐馆带叔叔一家去吃饭，好在一切都顺利。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shoveShov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是推， shove 是猛推。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般的推变成了猛烈的推。 意思就是情况变得紧急时，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妹妹突然身体不舒服，只好由我来招待叔叔一家吃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的总是我。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公司总裁虽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但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通常每天健身，但有时出差，旅馆没有健身房，我就在旅馆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借助旅馆房间里的家具做仰卧起坐，做支撑臂屈伸推起。虽然条件不好，我也能想办法坚持锻炼身体。
哎，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随机应变的。其实，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健身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旅馆都开始增设健身中心，里面至少会有几台跑步机和一些哑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I find ways to exercise.
在美国，贷款是常事，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跟银行借钱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跟别人联合贷款必须十分谨慎。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他说，
你遇到过亲戚朋友求你跟他联名一起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吗？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没什么错，可是你一定要小心，一旦这个人无力还钱，还钱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和财产都会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如果迫不得已，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欠款要回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例句里用 if 代替了 when，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英式橄榄球来的。交战双方队员有时候挤作一团，相互推搡，直到哪个队员把球抢走为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f push comes to shove, Linda would totally fire you first.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ould totally rat you out for not coming to work that week Linda was on vacation. Nothing personal. I've got bills to pay.
Gosh, you're evil spir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政府对一家法庭做出的判决提出了上诉。这项判决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颁布的有关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川普总统和法庭之间的不和因此日益激化。在一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川普的行政命令数小时之后，川普对这名法官发起新的批评。他警告说，这项判决将使很多非常危险的坏分子进入我们的国家。川普抨击的对象是69岁的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这名法官以保守派的法律观点闻名。2004年他被前总统小布什任命为联邦法官。川普星期六早上发推文说，当一名法官可以阻止国土安全履行禁令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任何人，甚至心怀叵测的人都可以进入美国。川普称罗巴特法官的裁决荒谬可笑，并誓言要推翻这项判决。川普的行政命令在一些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法庭之间造成了混乱，同时也导致全美很多城市和国外爆发抗议活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耶茨也因为拒绝在任何法律诉讼当中为总统的行政命令辩护而被解职。预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将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电话，这是川普连续第二个周末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通电话。一天之前，欧洲联盟的领导人在马耳他开会的时候商讨欧盟的前途。珍蒂洛尼和其他的欧盟领导人保证要反抗川普。一些人认为川普对欧盟的批评威胁了这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力量。欧盟领导人将于三月在罗马庆祝欧盟成立60周年，届时他们将发表一份声明，他们此次会议所商讨的主张将纳入这份声明当中。珍蒂洛尼星期五说，如果川普政府将精力集中在美国国内事务上，他看到了欧盟的一个大好时机，这将让欧洲获得机会建立世界第一贸易超级大国。欧盟领导人还支持一项计划，阻止数十万跨越地中海源源不断前来欧洲的北非移民。在意大利和利比亚举行高峰会议前夕签署一项协议之后，这项规划将获得批准。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说，德黑兰星期六举行了导弹和雷达试验。在此前一天，川普政府为过去一个星期伊朗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对其实施了新的制裁。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星期六进行了空中防卫演习，包括在北部的塞姆南省的一块35000平方公里地区的上空进行了导弹与雷达测试。这家电视台补充说，伊朗副总统埃斯哈格·汉吉里谴责美国最近对伊朗的指控，坚持说伊朗人民不会把它当回事。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星期五在访问日本期间把伊朗称为是世界上唯一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的消息，目前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意见作家刘晓波的亲人透露，刘晓波的三名兄弟今年农历新年期间都没有获准前往辽宁的锦州监狱进行探视。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表示，自去年八月三兄弟一同前往探监之后，再没有获准探望刘晓波。刘晓光称，锦州监狱一般囚犯的亲人可以每月申请探监一次，也可以单独前往，但是当局只允许刘晓波的兄弟每年探监一次，而且要三人一同申请，而刘晓波入狱以来没有收到过信件，包括外国政要议员的信件，狱方全部被扣押。此外，消息称居住在北京的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刘霞至今仍然被当局实质性的软禁，与外界通讯基本被切断，门前也有便衣把守。而刘晓波89岁的父亲五个月前去世，他也是事后一段时间才获悉此事，且至今无法前往祭拜。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周六进行了电话通话，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会在2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去年11月份川普当选总统后不久，安倍就曾经在纽约与他举行过会谈。三个月内见两次面，安倍、川普为何频繁会面？而川普总统在上任第一天就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日本方面是否有意来承接没有美国的 TPP， 并且取代美国引领亚洲新秩序呢？而中国政府应不应该关注安倍与川普的密切接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新年好。
英文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杨教授您好，新年快乐。
您好，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是，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中美杨教授啊，三个月内见了要见两次面，再加上一次的电话会谈，确确实实很多人说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会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如此的频繁接触？您认为安倍政府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
现在日本正面临着这个在战略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缅带着中国的这个超级，就像一个就崛起的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现实，日本呢长期保持亚洲老大的地位呢，很可能就维持不住了。另外呢，有和中国呢，就是有存在的领土争执。那么种种的这个新问题呢，是日本呢现在在外交上面呢，必须依靠日美同盟来加强它这个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中国进行战略的对峙。那么目前的情况呢，川普上台以后呢，对日本呢，这个日美同盟和日美贸易等等呢，发出了质疑。另外呢，要启动一种新的一轮这个两国间的经贸谈判，脱离 DPP 等，这使日本的既定的战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甚至于变动。那么是不是能够今后能够继续维持好日美同盟这样的关系来继续对抗中国呢？日本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底了，没有数。另外嘛，中国呢这个经济呢还在不断的要紧，如果是脱离 TPP 以后，日本如何在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呢？他也必须考虑在没有 TPP 的情况下怎么样子应面对新的局面。所以说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要想和川普建立亲密的日美同盟关系，那继续能够维持目前对中战略的合作态势，所以他非常的着急，所以在近期内呢就不断的访问和派出部下去和川普进行联系。
是。那么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安倍为何积极来接触川普？那么这与中国有多大关联？刚刚杨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一些。
跟中国有很多的国联，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包括军事，都是有很深的关联。因为这个亚洲的这个两国家，一个中国，一个日本，那可能决定了整个亚洲的这个态势，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这两国家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亚洲的态势，也会影响世界。那么川普在没上台之前呢，就说关于这个日美关系、日美同盟和这个韩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这些问题都要做出相应调整。那我们现在看，川普上台从1月20号到现在10天了，已经做出大量调整。一个是从这个经贸关系上，首先否定了这个奥巴马的 TPP， 中国人叫 TPP， 有一种玩笑的说法。那么现在川普把这个条约已经废掉了，那么就是不仅是踢你的屁股了。而且要从正面开始进攻了，要打你的这个，打你的这个要害部位，所以呢，这个要回到 WTO， 按照国际的规则，按照 WTO 的规则，跟这个大陆政权、这个中共啊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经贸上的较量。那么对于日本来讲，从2013年以后，他有一个新的调整，就安倍自民党重新上台以后，他要走出二战以后对他的束缚和框架，那么也有一个新的态势。那川普上台对他来讲，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对日本也是这样，因为他也有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他始终要想我要进入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那这个问题可能要接下来在这个安倍和川普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接着都要谈这些问题。美国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务问题上要出多少军费，你日本要出多少军费啊？安倍说了，我们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当然了，这个捍卫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维持国际正义，它需要一个成本。你过去这个美国的政策拿到国际主义的问题，有点跟这个大陆政权现在，当然了，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陆政权给外边都是维护这个专制的，很多的国家都是给专制的拨款。你像非洲的这些政权，包括南美一些政权，都是专制的国家。那么美国呢，给呢不是这样，是要维护民主，两目的不一样。但是美国也大量的那个使用了这个自己国家的国力，14万亿不见了。那么川普是一个商人，他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那所有的正义都需要成本，你要需要我帮助你，那你要出钱的。他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很多事儿都要做出相应调整。美日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说对日本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
是，我想请教杨中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在东京呢，各界也都在积极的准备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这个星期五就要到日本来进行访问，这也是马蒂斯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而且他没有在日本政府的邀请下，是他主动选择了日本来作为出访国家。那么很多人提到，很多的报道说马蒂斯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重申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强调的，那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是隶属于是下属于美日安保条例的范围之内。您认为马蒂斯在星期五与日本的这个官员高层会谈的时候会触及到这个议题吗？那么他可能会谈到哪些呢？
从一些公司发表的这个报道来看呢，马蒂斯说这次主要是到日韩来了解一下这个日美同盟汉美同盟之间所需要什么，日本和韩国想些什么，美国能做些什么，主要是听问，而不是说做出具体的承诺。但是从马蒂斯的一般的观点来看，他对这个尖阁群岛啊，包括这个中国说的钓鱼岛呢，他的在国会答辩的时候呢，是承认表示要信守奥巴马时期的承诺的。那这对日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那么但是呢，从马蒂斯要来以前到来以后呢，这个变化还很多，特别是呢，川普对如何保卫这个钓鱼岛始终没有松口过。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日本呢既期待又担心。那么另一点呢，我估计可能就是为川普和安倍的2月10号的会谈呢做铺垫的。那么这个川普已经多次敲打日本，希望这个日本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就是增加这个对驻日美军的军费负担。那从公司的报道来看呢，已经日本负担了驻日美军的75%的费用，如果再增加的话，日本是很有怨言的，就是说那等于就是美国是雇佣军了嘛，不是真正的起着国际领导作用的那个老大哥了。所以呢，从日本来说有这个能力，在如果在川普一再的要求下，他也可能会做出一些承诺，多承担一些费用。但这对日美同盟关系的这个性质就起了已经很大的变化。那么日本认为就这个就完全是雇佣军的关系了，不是同盟者的关系。
那么针对有关是您说
所以说呢，这是我觉得马蒂斯来呢主要是为川普和安倍对话 做一个铺垫的。
嗯哼，好的。那稍后我还想继续就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来请赵岩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黄先生。
川普案和安倍晋三在不满三个月内的频繁互访，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形势，还有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宣传和软实力的渗透，还有向海外扩大其经济领域的投资，都在加大其的政治和经济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川普案和安倍晋三在不满三个月内的频繁互访，其目的是加大日美同盟关系，我认为意在遏制威胁世界安全的共产主义中国，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中国中共理所当然会加大对此事件的关注，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中共现在加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们这个在世界上到处伸手。中国现在人他都很自豪，你看曾经的话我会说我的国真厉害，我的国。所以说共产党他就是说始终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头号敌人，他时刻都是他，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每次讨论军事节目都是冲着美国来的，没说冲着哪个国家来的，都冲着美国和日本来的。所以说这次安倍晋三去美国肯定是要加强那个日美同盟关系，我觉得美国啊就是应该放宽日本的那个国内政策，使他那个国家正常化，就使他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当然，就是特朗普不去这个不要那个日本，就是说出军费。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放弃那个日本，也一定要那个就是说加强他的同盟关系。然后的话，美国我想那个日本啊，他始终是后悔，不要说什么的，不要听共产党所说什么的，纵容日本。我想日本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说偷袭珍珠港。他因为他将来未来都是要依靠美国的，所以说他不会再去打美国的。我相信日本一定做得到，他只是和美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中国了。中国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头号潜在对手。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听听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简单谈一下吧。他可能就是两个大国实力都相降了吧，可能就是加强。就是说难听的就加强勾结吧，但是我觉得效果是有限的，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
好，谢谢您，庄先生。我想就请赵先生先针对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美日确实应该加大这个同盟关系，特别也对川普在上任以后是否在外交上有一些转变，这也可能显示为何这个安倍在三个月内频繁的想要来见川普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川普上台以后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钓鱼岛问题，刚刚杨教授也说确实川普在过去被询问到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都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他说我要怎么做我不能让别人知道，美国就应该要让人捉摸不定，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钓鱼岛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疑问，还有想要了解您的观察。
因为首先钓鱼岛是一个历史问题嘛，就是二战时候这个遗留问题，当时这个罗斯福也罢，杜鲁门也罢，是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收回这个钓鱼岛，但是蒋介石说我们要共管共治。那么事后的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呢，就是因为要感谢日本皇军这个帮助中共这个拿了天下嘛，没有日本的侵略，那个共产党不可能有机会嘛。所以在钓鱼岛的问题上，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过声明，谁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就是挑拨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自己这个以国务院总理啊那个和外交部这个这个口的那个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那么人民日报的声明你作为历史已经存下来了。到了82年代这个邓小平就说这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智慧解决不了，那留给下一代人。那么现在是下一代人已经执政了，这个问题他要解决了。那么这是一个二战遗留的问题，川普回答的也很智慧，就是说我不跟你说，我让你琢磨不定。那么这里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本来美国在二战当中帮助过中国，那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那你作为中国人来讲都有了这份这个二战的那个遗产的那个实惠。那回过头来中国大陆怎么对待美国呢？就是我们知道50年有一个韩战， 直接跟联合国美国就对着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要跟着斯大林搞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套，其实就是搞封建专制，再加一个马列主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彻底的解决，美国人怎么可能把一个二战的成果我送给你，完了你把你自己前沿放得离我越近越来越近的地方来威胁我，不可能是这样。包括南海问题也这样，原来十一段线被周恩来和毛泽东送出去，两段线剩九段线了，这也是二战的成果，你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实惠。然后回头来美国人帮你得到这个实惠，你现在说南海问题是我的，原来是一个国际通道，那你不让我走，美国人肯定不干嘛。所以说第三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这位先生说这个都是虚的，不可能是实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十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的一言一行都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证明他所要说的他所要干的都不是虚的，都是实的。现在就看大陆那边外交部没有任何办法，到现在川普上台十天了，没有一个电话去沟通，没有一个这个见面那个能够撮合在一起，就是没有这样的行动，只能靠这个在川普上台之前靠马云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自己认为是一流企业家，事实上根本离一流还差着远呢，无论从思想到行为都差得很远很远，就是吹个牛，1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我给你，靠吹这样牛跟川普见了一面，那能解决什么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很多，包括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他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只是一个虚的。他以为川普是一个商人，我来跟你谈商业，中美关系就好，不是这样的。
嗯哼，杨教授，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啊，这个很多人说川普上台以后，确确实实在外交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多位的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疑问，我想在此呢就跟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到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外交领域上呢，往往被解读为是一个收缩或孤立。那么他想要请问您，这样的解读成立吗？正确吗？那么他认为美日领导人的频繁交流，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会有所调整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在经贸政策上面，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的。他主张的双边协议，那么就是说利用美国的优势，利用这个财大气粗，逼使对方让步，做出对美国有利的一个交易。那么从这点来看，他对日本、墨西哥现在采取的措施已经是很正确的，就是很正确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就是说在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在这个选举以后当任上任以后在推进着。但是在对中国、对德国这些比较强大的一些国家呢，他并没有马上发出一些这个经贸战争的宣言。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川普还是很精明的、很实惠的，他不想把一下子把战线拉得挺长、铺得挺开，打没有把握的仗。所以说呢，不是和中国和德国将来不会有争执，会有，但是我估计他必须要慢慢来，一下子拿不下这个实力强大的中国和德国、印度等。
是，
所以我说呢，这个是迟早要有的。但是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呢，我的看法是，钓鱼岛实际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是两国三方的问题，台湾、大陆和这个日本都存在这个领土之权。如果讲某一点一个理论是对日本有利、对中国有利，这个说不通的。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两洲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结果呢，是外交是讲实力的，讲国家力量的。在日美同盟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提出这个钓鱼岛主权问题呢，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争执，但是还得不到实际上的利益。但是随着如果是美国逐渐退出亚太，中国的国家力量逐渐强大的话，这个外交呢就是讲实力制胜的。那个钓鱼岛呢，将这个形势呢随着时间的增长，一定是倾向于中国的，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所以您认为日本在这一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关注的，是吗？ 也有一些担忧。
那当然，日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嘛，他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外交重点都是围绕着中国。第一就是拉住美国，巩固日美同盟；第二点呢，在经济上想建立 TPP 这样的一个经济战略同盟，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上呢，也就是他的全球价值观的外交，拉拢自己的能够拉拢的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所以他是中日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对抗。实际上就在经济上有这个密切不可分的来往以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面都已经全面开打了。但是他当然不是用战争，好像看上去很战争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战争已经在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杨教授啊，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安倍政府呢，在日本的国内他也遭遇到不少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11月他见了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他那一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当选总统不要让美国退出 TPP， 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总统令了，所以很多人认为他11月的访问并不成功。那么在日本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图表可以向大家来显示啊，这是日本共同社就在前两天1月28号所进行的最新民调，那么其中就显示了在日本呢有许多的民众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呢仍然有很大的担忧，有将近80%以上的民众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啊。那么对于美国与日本未来关系的发展，甚至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川普上台后的国际形势走向，日本民众有83.8%的人是感到担忧，不感到担忧的只有13%。那么对于美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呢，那么认为美日两国关系有可能恶化的有高达54.6%的人，只有4%的人认为美日关系会转好。那么我想请教杨教授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国内的氛围之下，对于安倍政府来讲，要维系与川普政府的良好关系，是不是更加的具有挑战性？
我觉得日本现在面临着很严重的考验，甚至也有可能是，接近于这个当时日美经贸战争的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故。我们知道日本是非常听美国的，那么在很多的领域方面，最后是向美国妥协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就清楚的就是85年的广场协议，那么就是使日本的经济呢一下子进入泡沫化时代，是到经过30多年的调整，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阴影。那么现在呢，这个你刚才正像主持人讲的那样，日本的民众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界也非常担心。比方说最近的川普对这个日本的汽车行业发出了严厉的指责，认为日本的汽车大量的倾销于美国。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呢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是没有关税的，而美国对日本的汽车是征收了2.5%的关税的。尽管这样，日本的汽车还是大量的倾销美国。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的赤字啊，基本上就是有1/2以上的都是日本的汽车的盈利。那么川普呢是拿准了这一点，所以想迫使日本的汽车在这个不能大量的倾销美国，尽可能的要引到美国来生产。另外这样的使日本的汽车行业制造业空洞化了，那么在日本的在美国就增加了就业。所以这次川普和安倍的这个会谈呢，对日本将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口的考验。但是我估计这次大家双方还都是试探性的，还不可能谈妥，
不会有任何的承诺是吗？
但是呢，这个川普逼迫日本这个屈服的可能性，这个意志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日本看来呢是很难对抗。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日本东京参与节目的杨中美教授，感谢二位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要来为您探讨的是环保起诉变败诉，环境维稳进了中国法庭，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